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这一系列我们谈到宣教神学，我们一系列从旧约中不管是历史书、诗歌智慧书和先知书中，都谈论到旧约圣经中所提到的宣教。那当然不可否认，所有的弟兄姐妹们都明白也都清楚，所有宣教的事情可能没有比新约圣经讲的更清楚的，尤其是在福音书。因此我们今天就从福音书里面来谈谈这个宣教的事情。那么当然福音书有四本，我们叫做马太、马可、路加及约翰福音。这四本福音书通常我们前三本马太、马可、路加福音，有时候称它为对观福音，又称为福类福音。对观福音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这三本书当中内容取材等等有很多雷同之处。那么虽然大多数的学者认为可能马可是最早写下来的，也是另外两本福音书马太跟路加的一个根据的一个版本之一。然后马太有他自己独特的题材，路加有他其他独特的题材。不过马可福音的内容大概在路加福音当中跟马太福音当中有 90% 到 95% 是雷同或者说被用过的。因此我们称它为对观福音，就是说假定有一个材料在这里，那根据这个材料马可写下马可福音了。那么假如这个作者是路加，路加曾经看过马可福音的东西他用了，那再加上他的材料变成路加福音。马太呢，他也看过马可福音，然后再加上他的题材变成马太福音，所以叫做对观。他在看同一个材料，他不一定看马可福音最后的本文，也许是看马可福音所写的时候所依据的最主要的一些资料，你可以这样讲吧。那么不管怎么样，四本福音书都有不同的角度来介绍耶稣。那因为耶稣整个是一个福音信息的核心，所以因此福音书当然有很多谈到宣教的一些事情。那首先我们谈到一下，就是在四福音书当中来描绘耶稣的时候都有不同的形象或者说偏重的侧重点啊。那因为耶稣是整个福音的我们信息当中的核心嘛，那么这四福音书对耶稣的描述都有强调不同的重点。比如说马太福音，通常我们会说马太福音呢是比较偏重称呼耶稣是一个君王，这个大卫的后裔，所以他的家谱从亚伯拉罕一直到这个耶稣的时候呢，中间有一个大卫的家谱，都是君王的后裔。那么因此在马太福音中强调他的一个君王的一个地位，所以有君王的家谱。那同时马太福音也是专门写给犹太人的，因此他引用最多的是旧约的先知书，用先知书来证明说这就应验先知所说的什么什么，这样一句话在马太福音出现的次数最多。所以他很明显的是衔接了从犹太人到外邦人这个福音传播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马可福音是比较不同，马可福音强调介绍耶稣好像他是一个仆人的那种形态，所以因此每次记载耶稣的生平都强调他立刻就做了什么，他又怎么样，好像他是一个谦卑的仆人的形态。那因为是个仆人，所以马可福音是没有家谱的啊。圣经有四福音书有两个没有家谱，一个是马可，一个是约翰福音没有家谱。那么所以马可福音没有家谱是仆人是没有家谱的，仆人是没有身份没有姓的。那么因此他强调那个侧重点，但因为马可本人是一个从居比路长大，就塞浦路斯岛长大的一个侨居地的犹太人，所以他的希腊文是非常好的，那么他当然也有犹太的文化甚至语言他也通的，但因此他的马可福音主要是写给外邦的信徒，所以他常常介绍到某一些犹太人希伯来人用的文字或者一个称呼，他解释说翻出来是什么什么意思，因为他读者不是犹太人。那么也因为是写给外邦人，所以你会注意到马可福音所记载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呢？赶鬼。马太福音记载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呢？医治大麻风。那就看出一个不同了，对犹太人而言，大麻风的病几乎像神的咒诅，历史上只有先知像先知以利沙医治了乃曼，医治大麻风，否则没有人可以 医治大麻风，所以这个病是从神来的咒诅，也只有从神来的人，像先知可以医治他。因此当他一开头记载耶稣行神迹医治大麻风的时候，主要说对犹太的信徒来讲啊，会看为这是一个从神差派来的一位，至少是先知，或者应该正确的说是弥赛亚。对于外邦人来讲，麻风病就好像一种皮肤病，没有特别的这个神的咒诅啊这种味道。相反的，赶鬼对他们来讲，他们相信鬼神，多神论的。因此呢，赶鬼表示说那个能力是比鬼还大的。因此马可福音还有甚至路加福音两本书都是写给外邦信徒的，或者外邦的还没有信主的人。那么他们就用这个赶鬼的故事作为耶稣整个生平的一个开始，也是他所行的头一件神迹。只有约翰他用水变酒作为第一个神迹，而且注明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可见第一个神迹其实不是医治大麻风，是作为作者的马太刻意选来让他的读者有一个这样印象。那么第一个神迹也不是赶鬼，但是马可跟路加不约而同用这个神迹作为他的开始，为了对他的读者产生一种冲击力。真正的第一个神迹水变酒才是第一个，所以约翰写了这是第一个神迹，并没有矛盾和冲突。因为马太也没有说他第一个神迹是什么，马可路加也没说，所以没有抵触的，只是作者他有一个用意，要描绘耶稣的不同的形象。那路加福音描绘的是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有人性中许多的一些特色啊等等，那他也是写给外邦人的。那么最后一个约翰福音呢，他是写给一般的基督徒，包括犹太的基督徒、外邦的基督徒都是信徒的。但是当然他也并不排除给外邦人来见证耶稣是基督。那么约翰福音他的取材就有相当不同他的特色，他跟马太马可路加雷同的部分是最少的。这四个福音都对耶稣的形象有不同的描绘，这个描绘对于整个宣教来讲也产生一些关键性的一些差异，那么待会我们会提到。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谈一下，就是整个福音书里面跟宣教很有关系的就是天国，关于天国的概念。那么天国是不是神的国呢？今天有的教会有的传道人有的书是说天国是天国，神的国是神的国。那么我看过有一些特别是中国的传道人写的一些书，或者中国的这个基督徒写的一些书，那我想这个有些书这个观念也不是中国人，我们中国信徒自己发明的，在西方早期也有些人这样提。但是几乎今天所有的我说福音派的跟我们一样相信圣经的权威性，相信圣经的无误，然后坚持传福音的叫福音派，几乎所有福音派的学者都一致公认没有例外的，天国就是神的国，天国就是神的国。所以如果弟兄姐妹，如果你听到有人说天国跟神的国不一样的话，我想你要重新想一想，天国为什么跟神的国不一样？因为天国这个字呢，只出现于在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马可福音呢从来不用天国这个字，都是用神的国，而故事内容甚至内容几乎都是一样，只有那个字不一样，天国跟神的国。为什么马太不用天国？因为马太福音我们已经说了，他是写给犹太人，犹太人为了遵守十诫不要妄称神的名，所以他们不敢说耶和华这个字，也甚至不提神这个字。那不提神这个字的时候，他们有时候用主，所以因此这个圣经中很多次引用旧约圣经，明明我们的旧约圣经写耶和华说，他们都说主说。所以耶稣也说过一次，大卫的诗篇写过，主对我主说，主对我主说。那么如果你看诗篇的原文呢，是耶和华对我主说，但耶稣用的时候已经变成主对我主，所以你会感到很困惑，哪一个主对哪一个主说呢？其实是耶和华对我主说。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们不用神这个字，所以神的国在马可路加都用神的国，唯独马太福音他用天国，他不得不用神这个字，他用换另外一个字，有的时候换成主，在这个地方换成天，所以神国就是天的国，天国。那么马太不但用天国这个字，而且马太这本福音书呢，他用天国这个字跟国度这个字也远比别人用的多。像马可福音我说过，马太福音有参考了很多马可福音的东西，共同的材料，所以叫做对观福音嘛。但是呢 在马可福音用国度这个字，马可福音不过用了18次，马太福音用多少次呢？51次，几乎是三倍之多。他用了很多次这个国度的概念，那因为国度就是天国，那我们也都知道这个马太福音里面有天国的比喻，收集了很多比喻都是关于天国的，那像这个都是在马太福音凸显这个天国的重要性。但是在马太福音当中，当他登山宝训也好，或者是比喻里面也好，谈到天国的时候，他强调几个关键的重点。这些关键重点是什么呢？第一个，这个天国啊，不但是将来的，也是现在的。什么叫做既是将来又是现在呢？当然很多天国的这个比喻有时候是提到将来神的国或怎么样，将来天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也是今天的。今天的意思就是说，当今天你看见瞎子能够看见，瘸子能够行走，麻风病的得医治，聋子得以听见，死人复活，穷人也福音传给他的时候，那就是天国已经降临了。所以你记得当施洗约翰的门徒去问耶稣说，我们等候是你吗？也就是在问耶稣说，你就是弥赛亚吗？是你把天国带来了吗？耶稣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是告诉约翰的门徒说，你去告诉你的师父约翰，你们看见了什么事情？看见了就是那些瞎子看见了，瘸子能够行走了，麻风病得医治，聋子听见了，死人复活了，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你的师父约翰就知道了，因为这正是应验了旧约先知的预言，说当弥赛亚来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就这些事情。所以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是天国已经降临了，天国的大能已经进来了。所以呢，医治疾病，然后赶鬼，这些事情都显明神的国现在已经来了。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在路加福音17章说，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神的国不是在将来，而是在现在。但是也不要忘记，神的国在今天已经开始彰显一些能力，那神的国真的就已经来了吗？已经完全来了吗？还没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应验。所以因此你也可以说，神的国现在已经来到，但尚未完全的实现。这个英文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already 已经发生了，已经开始进来了， but not yet 还没有完成了。所以神的国今天临到了，所以有些人病得医治，有些人蒙到经历到什么神的神迹奇事，那有些人伤心破碎的人被神安慰，被神医治，这些事情今天天天在发生，就神的国降临了。但是神的国已经完全实现了吗？还没有，魔鬼撒旦的势力还存在呢，病痛还存在呢，死亡还存在呢，所以神的国尚未完全应验，但已经来了。这第一个，在福音书当中很明确的代表了，带出了这个信息。第二个，天国的带来的好消息，这是好消息也是坏消息。什么意思？我们这个电视频道叫好消息频道，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哦。你听了好消息不信的话，就变成坏消息哦。所以呢，听了不信，这就糟了。所以福音是好消息，因为福音这个字本来就是好消息嘛。可是这一个拯救人的、带来永生之道的福音，对另外一些人却是坏消息。所以呢，福音书里面常常强调这种分别。譬如说，耶稣曾经有这样的比方：将来在神的国来临、真的来临的时候，最后面临审判的时候，神要把山羊绵羊分开来，就是好人跟坏人分开来，有麦子和败子，败子是没有结果实的，样子很像麦子，败子分开来。然后马太福音第13章天国比喻，撒网到海里面去，然后会挑好的收起来，坏的把它丢掉，又是一个分别。所以这是整个福音书当中对天国的这个信息当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有一个分别。天国的消息虽然是好消息，但对另外一些人来讲，这却是坏消息。因为在马太福音22章说的，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所以被招的、被选上的那个是好消息，但是被撇弃的却是坏消息。第三个，天国虽然开始是小的，却会慢慢成长变为庞大的。那么最明显的就是在耶稣的比喻当中提到芥菜种，芥菜种很小，却变成一个很大的芥菜，所有的百鸟都要期待它的荫下。所以就强调这个天国有感染力的，天国是有发展， 所以开始是很小的。还有面校，一点点的面校是全团发起来，面校是一点点，全团发起来。今天很多基督徒担心今天的社会越来越坏了，在美国的基督徒也深深的感觉到美国同性恋也来了，什么各样事情，就觉得美国堕落了。没有错，美国可能是比以前堕落了，但是呢，也不要忘记，古往今来从来没有改变过的共通的事实，那就是真正分别为圣的信徒是少的。耶稣已经说得非常清楚，我们不要忘了，那就是那个门是窄的，路是小的，进去的人也少。今天是如此，过去是如此，所以今天比以前坏吗？不一定，但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传福音，我们为主做见证。但是也不要因为我们人数少，真正忠心爱主的人少，然后就灰心丧志。因为天国开始是小的，它就会成长，只要有生命它就能成长。所以这是福音书当中所带出的这个一个关于天国的这个概念呢，给我们的一些提醒。那么接下来我们谈一下，就是说这个福音呢，到底是给特定少数人呢，还是给普世的人呢？因为这个中间呢，有时候让我有点困惑的，就是说耶稣好像在差派门徒去传福音的时候说了一些话，让我们引起困惑。譬如说马太福音15章24节，他对他的门徒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他只关心以色列迷失家的羊吗？然后吩咐门徒去传福音的时候，他说外邦的路，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他甚至说，我奉差遣就是向以色列人迷失的羊去传福音的。所以这两段事情加在一起的时候，会让我们很困惑，就是说那为什么还有一个向外邦人的宣教呢？如果是特定对以色列的家，以色列的老百姓，那就不是外邦，也不是万国万族万民了。对，这个是一个很产生的困惑。但是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耶稣自己的榜样是什么？耶稣这样说了，可是耶稣自己做什么？约翰福音第4章，他向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而且很明显他是刻意到撒玛利亚的村庄去的。犹太人不走这条路，他故意要去，为什么？他知道有一个人需要救恩。那耶稣到加利利海的对岸，向格拉森人就把他鬼赶出去，带他信主。你知道在圣经上啊，每次提到加利利海对岸的时候，就跟今天一样，我们说海峡两岸对岸都不提对岸是什么了，别说你也知道对岸是什么。对犹太人来讲，到海的那一边去，那一边是什么边？很明显的外邦人那边，因为加利利海的东边叫做底加波利，底加波利是希腊文的 Decapolis， Deca 10个 Police City 10个城，那是希腊人所建的10个城，那叫做外邦人之地。所以格拉森人那边有人养猪，你就知道了，那不是犹太人的地方，犹太人不吃猪肉干嘛养猪呢？猪是不洁净的，所以养猪的人就是外邦人，那个地方是外邦人之地。所以格拉森人那个被鬼附的是个外邦人，不是犹太人。耶稣的刻意到海的对岸，犹太人不去的外邦人之地，向他赶鬼来帮助他。后来那个人要跟随耶稣，耶稣说你别跟我，你回到你的家乡跟他们讲神在你身上做了何等大的事。那一方面那个人果然回去了，果然福音传遍底加波利。在使徒行传之后，当犹太人受教会逼迫，然后犹太人发生战争的时候，犹太人跑到哪里去？约旦河东，加利利海以东的这些底加波利的地方，后来变成基督教基督徒聚集的地方。所以底加波利后来福音广传，跟这个格拉森人是有关系的。那另外一方面，这格拉森人是外邦人，如果他信了主跟随耶稣，就要到犹太人的地方来了，那犹太人能接纳这个外邦人吗？这另有一个问题了。所以你会发现耶稣本人他关心外邦人，他去外邦人当中刻意的向他们传福音，那多着了。他到北边的地方，他也把迦南妇人的那个他的女儿生病了，然后呢把他鬼赶出去了。所以耶稣自己做了很多外邦人的事工，所以因此耶稣的话并不是排斥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这个宣教的任务，那必定有其他的原因。那为什么 耶稣不要门徒去外邦人当中传福音呢？这其中我们已经说过，我们要再说一次了，那就是福音信息它本身是有阶段性的。那么有些人说尤其马太福音，他把救恩的历史分成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纯粹旧约的时代，叫做律法和先知的时代，这是旧约中的情况。第二个时代呢，是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呢，那时候他在地上的时候，三年半的时间他宣告天国的信息，这是耶稣所在世上的第二个阶段。那第三个阶段是什么呢？第三个阶段就是使徒行传之后，教会建立，门徒开始宣告弥赛亚已经来临了，救恩已经临到了。这个时代就是一个我们今天整个所谓教会的时代，是我们宣教的这个时代。那最后一个时代呢，是叫做主再来的时代，千禧年最后时代的结束。因此耶稣所在的，他在地上传福音的是什么时候呢？是第二阶段。旧约是个阶段，耶稣是个阶段，只有三年多，然后就进入教会时代。我们在教会时代，耶稣吩咐门徒去传福音的时候是在第二个时代。那同时最后一个你要了解，为什么耶稣不要门徒去外邦人当中传福音呢？因为福音的信息的核心十字架还没有完成。因此耶稣没有被钉死，赎罪祭羊羔没有预备好的时候还没有福音，所以耶稣说你们先不要去，现在这个时候你们只是到以色列家去，先不要到外邦那里去。到了马太福音28章大使命的时候就不一样，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又从死里复活，赎罪祭预备好了，那个整个救恩的信息全备了，那时候就是该出发的时候了。所以这是个分水岭，十字架成为一个分水岭，从十字架之后信徒可以积极的主动的去传福音了。这个之前耶稣在世吩咐门徒等于是一个操练的时候呢，你先不要去外邦人的家，你到以色列家就去了就好了。那耶稣自己本身的示范反而他去外邦人当中，但是他的确也花最多的时间在以色列人当中。所以这整个来讲是让我们了解，耶稣虽然说了一些话，但不要误解说宣教或者福音只是向特定的以色列人，不像万国万族万民的人。一开头福音的信息就是普世的信息。那最后一个我们可以了解，约翰福音里面呢，对于宣教呢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概念，那就是一个所谓的道成肉身。那么道成肉身你要知道，道成肉身本身一方面是一个宣教的一个转捩点，因为道成肉身他降生，然后有一些教导，然后他为我们受死，死而复活，整个的事情是整个宣教的核心。在这个之前，我们所要传讲的福音的信息还没有全备，到十字架来了，道成肉身之后，信息已经全备了。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可以说第一个是彰显神的荣耀，没有人看见那看不见的父神，只有耶稣那位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完全的表明出来了。第二个，这个道成肉身也是为了打破魔鬼撒旦的权势捆绑，然后就可以把人拯救出来。第三个，他是成为一个世人的救赎者，他成为一个赎罪祭。因此道成肉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整个宣教的转捩点。所以我说到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以后，宣教信息就转变为去吧，然后是主动的积极的明显的一个宣教活动从这里开始了。所以道成肉身是整个宣教的一个关键的转捩点。那最后我们通常也常常会用道成肉身作为一个宣教士的一个典范，因为所有宣教士我们到宣教区就是类同于耶稣从天上来到人间，他要降杯舍己。那所有的宣教士也是一样，我们到一个蛮荒的地方学语言学文化的时候，我们也觉得我们自己好像完全的无能，对，你话不能讲，不能讲道，不能做什么。所以宣教士都有这种道成肉身的经历。那么耶稣本身成为一个榜样，他怎么样与世人认同，我们也同样的必须跟我们宣教地区的人民认同。所以宣教士经过这个过程以后，他们属灵生命是有大大的突破和改变的。相反的，做宣教士的难就难在这个地方，你能够道成肉身吗？你愿意接受许多限制吗？我有一位朋友，他现在就在台湾宣教，他曾经有个特别的经历，他自己是大学教授，那么他要向女工，这些工厂里的女工传福音，后来他自愿 去做了几个月的女工。她在做女工的过程中，你可以想象啊，一个大学教授可能是头脑很聪明，但手脚恐怕不太灵活吧。那你可以想象她在做女工的过程中恐怕受到很多的讥笑，笨手笨脚，好像没读过书的样子。谁晓得她读了很多书，还做过教授呢？这叫道成肉身。如果在你被羞辱的时候，被人辱骂说你没读书的时候，你能怎么样？你说我读很多书啊，我是博士啊，我教授啊，你怎么骂我啊？那就不要做宣教士了。所以您只能像呆瓜一样，真的像没读过书一样的。道成肉身，自我设限。耶稣在世上钉十字架的时候，人怎么讥笑他呢？你是神的儿子，你下来啊，你露两手啊，我们就信你啊。耶稣却挂在十字架上承担羞辱，为的是成为赎罪祭。这叫做道成肉身。所有的宣教士都在这件事情上学到宝贵的功课。所以弟兄姐妹，盼望我们从福音书当中能够看见神宣教所带给我们的意象和各样的一个榜样。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